感谢主呀，带领我们一家来到这边哈，也谢谢你们的招待啊，特别是 Uncle Daniel 跟这个 Auntie Jane 哈，他们真的是很爱护我们啊，我们这个早餐吃得很饱，哎，感谢神呀。然后我3年前住在 Jerry 弟兄的家里，也是他们招待得很好哈，哇，感谢神呀，你们。同工执事们都非常的、非常的爱主，也很乐意的侍奉我们感谢神，呀，那早上还没有进入正题之前我想继续昨天晚上所讲的啊，那在这里呢，我想介绍一些的灵修的材料，那可以帮助大家的哈。首先呢，我要大力的推荐这本书叫《溪水旁》。那么现在卓牧师发的呢是其中一篇其中一篇。这个《溪水旁》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培养我们灵修的习惯啊。那我跟我太太呢，我们也在做这个《溪水旁》。那当我们在做的时候啊，那个是它大概是1年多前吧我就告诉我太太说：“我真是希望说能够跟这个作者见个面，鼓励他继续的写那么我昨天呢来到张长老的家里面的时候，哎，看到他们家里也有溪水旁，所以呢，昨天晚上回去的时候我就跟Jane 我们就提起来，他说我认识这个作者啊，所以我说是吗？所以呢Jane 就马上打电话给。”黄学林牧师他以前是传道是一位姐妹那现在当牧师了，所以我们就打电话给他了，就鼓励他说，希望说呢，他能够继续的写《溪水旁》那么我们也为他祷告，真是一个非常好的灵修材料。怎么好法呢？你可以看见那个卓牧师发出来的这个。其中一篇，比如说这个是马可福音的13章22节，对吗？然后呢，你就先念这一段的经文然后它里面呢有一些的问题，你可以呢就是解答的。他问你一些问题比如说立位是谁？那如果你不晓得说立位是谁的话，它下面有注就是注一就是立位又名马太等等，它有一些的解释。那么他就要你想呢，比如说，你看，试想，看他跟从耶稣要付上什么代价，有没有？哎，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想一想说，哎，这个立位他要付上什么代价？那些行动表明了他是一个真诚的跟随者，哪些行动？表明他是真诚的跟随者，就是可以让你有一些的思想，所以然后呢，你可以把你的心得写下来，回应祷告。然后呢，代祷事项，所以你可以每一天大概花20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呢思想神的话语。那么基本上呢，溪水旁他已经把圣经里面一些主要的书卷都写出来了。那么还有一些还没有写的，如果说黄牧师愿意的话，他可以继续做那么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我就叫我们教会，我们呢就订了一大箱。送到我们教会来，然后呢，我跟师母呢，每一次去探访的时候，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做灵修嘛。那他们说：“哎呀，不会怎么做啊？”没关系，我们教他们怎么做。然后呢，就送一本给他们，就说：“那这本溪水旁送给您那么让你呢每一天都能够有灵修然后我们也送给初信的朋友，我们也送给受洗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所以。”就让我们的教会里面能够有这种灵修祷告的风气，让我们一起来做。在小组里面你也可以用的，比如说你一个礼拜有5天的灵修比较实际点大概是5天可以礼拜六、礼拜天可能没有什么时间，没关系，给自己一个 break 上帝不会追讨你的那你就以5天灵修读经那么。就是可以在小组里面也可以分享你们灵修的心得，因为大家都是看同样的经文，大家呢都是看同样的问题，那么可以在小组里面可以有彼此的分享的时间我们一大箱 已经派完了，还没有到一年哈，啊，大概只有三四个月，我们就送啊，鼓励弟兄姐妹们看啊。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说跟我说，牧师啊，这本书不好，不要再送了，没有的，他们都很乐意的，愿意啊来看，一起来看圣经，来学习神的话。所以我也鼓励你们教会啊，如果可以的话啊，你们可以订啊，在加拿大恩福协会可以订，然后呢可以送给弟兄姐妹去探访啊，鼓励他们，我们一起来亲近神啊，灵修祷告。那么另外呢，如果说你要读经的话哈，每日与主同行，苏引智牧师他写了这一本哈，一天鼓励你念三章啊经文。啊，三章的这个圣经，一年呢，你就可以念完圣经一遍了。那么这本呢，《每日与主同行》呢，它也有解释，但是呢，它的解释没有那么的详细哈。灵修跟读经不一样哈，我昨天晚上讲的啊。那么读经的话，你可以你就速读，大概一天读三章四章左右。那么这一个《每日与主同行》呢，就可以帮助你了解这几章里面的信息啊，所以呢，非常的好。那么现在呢，苏牧师已经，他也把这个修订了哈，修订版的也去年年初，哎，不是，今年年初刚刚出来的哈，新的修订版《每日与主同行》。在国内呢，有一些弟兄姐妹非常的渴慕啊，虽然说是一年呢，他们三个月就念完了，把圣经就念完一遍了啊。所以呢，让我们能够一起彼此的勉励。还有一本《每日箴言》啊，《箴言书》是非常的好。箴言书有31章，那么如果你每一天读一章的话，你一个月就可以读完箴言一遍了啊。有人说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对不对啊？我告诉你 ，a proverbs a day keeps the devil away。哎，真的很好。如果你要学沟通，你看箴言书，箴言书里面充满了教我们怎么样说话啊。那么苏牧师呢，他也写了这个哈门徒的座右铭啊，《每日箴言》也是非常好的，就是也帮助你能够默想神的话语，默想箴言，让你能够有机会操练，把神的话能够操练起来啊，《每日箴言》。那除了这一些之外呢，我不晓得说你们教会有没有鼓励弟兄姐妹们读经啊，读经。那么在这里呢，这个中华圣经教育协会哈，他们出了这个卡片啊，这样子你可以发，每一个人发一个都可以哈，那么就可以挑战弟兄姐妹们读经的生活啊，那么也是一年你可以念完啊圣经一遍。那我自己呢，我跟我太太哈，我们两个人每个早上，我们起来弄孩子们上学，孩子们出门了，我们两个人就在一起做什么呢？读经啊。那么我们是用这个叫做 Discipleship Journal 的，它的 Bible Reading Plan 啊，我会把这个呢留给卓牧师的哈。那么这个 plan 呢有很好的地方哈，它是一个月只有25天，哎，一个月只有25天。换句话说呢，你可以礼拜天不用读可以的啊，或者是礼拜六不用读可以，然后给你有时间去 catch up。给你有时间哈去跟进啊，那么每一天呢就念哈4卷的书哈啊，不是说全部4卷哈，就是说每一卷书里面的一段一段一段一段这样子。那么一年呢，你就可以念完整本的圣经啊，那非常的容易跟哈，非常好。那我们怎么念法呢？我跟我太太呢，我们就开声来念啊，比如说我们念这个6月份的第16天路加福音5章12到16节，我来念。然后呢，腓立比书1章21到30节，我太太来念。然后呢，119篇121节到128节，我来念。然后我们到旧约的这个列王记下啊，比如说有2章，第6跟第7章。那么第6跟第7章呢，就我念第6章，那么他念第7章，或者是说他念第6章，我念第7章，开声来念。啊， 然后念完之后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了，为教会祷告，为着弟兄姐妹们祷告，我们为着我们个人的需要来祷告啊。所以我们大概是7:45左右哈，大概到8:15-20哈，不超过8:30，我们在一起读经祷告。弟兄姐妹，鼓励你们夫妻哈，可以呢借着这样的机会能够亲近神，借着这样的机会能够有多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啊。所以灵命的操练是需要时间，灵命的操练是需要功夫的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跟我太太呢，我们礼拜一哈，我们经常呢是禁食祷告，孩子不在家，所以我们中午呢也是礼拜一也是我休息的时间啊。那么我们就不吃饭，我们就中午就禁食祷告啊。那每个礼拜一这样子操练啊。那所以呢，这样子的话，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啊有得着，让我们能够操练跟神亲近，以知道我们能够真的是做一个属灵的榜样，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影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所以我在这里也向大家挑战啊，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啊，灵修、祷告、读经啊。那么灵修的话，我们是个别的哈，那我就8:30呢就开始到教会去了，那我太太继续在她在家里面灵修，我就在办公室里面灵修啊。那这样子哈，我们来不断的操练，让我们彼此的勉励哈。我会把这个材料呢交给卓牧师哈，那要的话你们可以复印。如果你要 electronic copy 的话呢，你也可以告诉卓牧师哈，那我也可以啊送给他 ，email 给他。electronic copy 呢就很容易，你就可以印出来、打印出来哈，随时都可以的。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四个沟通的原则，四个沟通的原则啊。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呢，肯定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你在教会里面，你跟弟兄姊妹们相处有没有问题呢？也会有问题的啊，保证有问题的，对不对？有一个人他对教会很失望嘛，哈，他就说：“哎呀，我要找一个完全的教会，没有问题的教会，对不对？”然后呢，他跟牧师讲了：“牧师，我要去找一个没有完全没有问题的教会。”那个牧师说：“哦，你会找得到吗？如果你找得到，我跟你一起去吧，好不好？”哎，然后呢，这个教会的会友呢就跑来跑去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完全的没有问题的教会嘛啊。然后那个后来那个牧师就说什么呢？我劝你呢，如果你找到一个完全的教会，我劝你不要去。啊，那个会友说：“为什么我不能去啊？”他说：“如果你去了，那个教会就变成不完全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教会都是有问题的啊。那关键在这里，关键是我们怎么看问题，我们怎么处理问题。啊，每一个家庭有没有问题啊？有吗？我们中国人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不对啊？都有的哈。但是呢，我们感谢神呐，我们还有一本经，就是圣经。哎，不是神经啊，圣经啊。那么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圣经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能够处理我们的问题，面对我们的问题。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啊，每一个教会都有他们个人的问题，个别的问题，每一个家庭都有个别的要面对的难处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都有难处的，主耶稣说过嘛，对不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他的门徒说什么？我告诉你们呢，在这个世界上有患难呢，对不对？但是他怎么说呢？哎，不过你们不要面对哦，不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他说什么？但是你们放心，因为怎么样？我已经胜过了，对不对？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啊，所以说靠着主耶稣，我们可以胜过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啊，这个沟通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为什么我们夫妻之间好像已经结婚了10几年、20年，还是有冲突呢？有罗马书3:23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吗？诶，我们都是罪人嘛，对不对？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小罪人啊，对不对？长大一点的话，少年人、青少年的罪人啊，对不对？长大的时候就变成大罪人啊，对不对？老的时候就变成老罪人啊。我们 都是要面对我们的罪的，所以呢，这个逃不过的哈，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感谢神，我昨天晚上也讲过了，对不对？有罪就有的救啊 ，If there is sin, there is solution。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救赎，就帮助我们解决罪的问题。那不单只是这样，我们重生得救之后，他给我们圣经，对不对？昨天晚上我们看见，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那边讲的，对不对？把一切有关生命跟金钱的事情，他都给我们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处理我们之间的问题哈、啊。那如果哈、啊、没有借着正确的沟通啊，这个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基督要我们应有的关系啊，也至于说呢，基督的名受选了啊。今天有人说哈、啊，这个基督徒的离婚率跟外面的没有两样啊，基督徒也离婚，外面的人也离婚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许多时候，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跟世俗的方法呢没有两样。许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说圣经里面怎么样来帮助我们面对问题，我们好像跟以前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会看见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在哥罗西书里面，都是告诉我们说，从前你们是这样，现在你们不要这样，有没有？啊，从前你们是被拜罪给做罪做奴仆的，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的，你们是属于基督的了，有没有？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里面，保罗提醒我们说什么？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有没有？哎，所以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哎，你重生得救了，很好啊，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啊，这个只是开始哎，好，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方法来处理问题。神在这里呢，我们看的今天看的是沟通哈，神看重我们怎么说话。神也关注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舌头啊！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是带着有罪的沟通的习惯进入了新的生命，哎，不是吗？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久了，对不对？也许你20岁的时候信主的，也许呢你15岁的时候信主的，18岁的时候信主的，也许呢你30几岁才信主啊。但是你这种有罪的沟通的习惯已经在我们的身上了，对不对？所以呢你要去除去它的话，你要学习的啊，要学习的啊。那么有罪的沟通的习惯呢，就只注重呢把所有的苦毒啊、不满啊倒出来啊。但是保罗说，为了教会肢体的合一的缘故，为了家庭合一的缘故啊，为了人跟人之间合一的缘故呢，我们要以沟通来解决啊那些拦阻合一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沟通的四个原则，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哈、啊。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来看第25到32节。以弗所书第四章25到32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5到32节。好，翻到的话，有没有人可以大声的啊来帮我们念一念，好不好？有没有哪一位弟兄愿意站起来大声的给我们念一念？以弗所书第四章25到32节。嗯，好，谢谢，很好。来，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则就是在第25节所说的哈，就是要坦诚啊 ，be honest， 要坦诚。那么在这里，保罗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保罗开始的时候用所以，为什么用所以呢？因为他上面他已经说了一些东西了，他已经说了一些的教导啊。什么教导呢？我们来看一看哈。第21节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啊，如果啊，他说如果你们21节说的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训的话，学了真理的话呢，那怎么办呢？怎么样？那么第22节说什么？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啊，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啊，要脱去了。 好，脱去了够不够呢？不够，你看23节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啊，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那在这里呢，很清楚的，保罗呢就告诉我们说了，我们学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竭力的哈、啊、去脱去我们坏的习惯，脱去我们以前的旧人。这个以前的旧人，我们是凭着什么东西来行事为人的呢？啊，在这里讲的说，因私欲的迷惑啊。就是说，随着我们的情欲，随着我们的情绪，就是 feeling oriented 哈，哇，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管了、啊，我不为对方着想，我更也不考虑到神会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就要做这样，就这样子做。哎，但是保罗说我们要改变了啊，他说什么呢？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啊，并且呢穿上新人。那么这个新人到底是什么呢？叫做神的形象造的啊，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从自己，从随着自己的情绪而做事呢，我们要变成什么呢？从 feeling oriented 我们要变成 command oriented， 也就是说，神吩咐我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神吩咐我不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我的目的呢是要按着神的形象哈、啊，按着真理这个仁义和圣洁来行事啊。所以从个 feeling oriented 变成 command oriented 啊，从这个fleshly oriented 呢变成什么东西呢？变成 principle oriented， 就是有原则，以神的原则，不是以我们人世俗的原则，是神的原则。那么按照这样的背景，保罗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沟通了。所以25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啊，要弃绝谎言，就是说什么？就是要放弃说假的话。假的话有很好多种啊，第一种是什么呢？存心欺骗，我就是故意要骗你，我就是要故意骗你啊，我就是啊，这个睁大眼睛说谎话，有没有啊？啊，广东话说的哈，擘大眼讲大话，有没有啊？这个讲到说什么？我就是啊，这个说谎话呢不眨眼的啊，就全心就要骗你的啊。那么第二种的谎言是什么呢？夸大这个事情啊。加油加醋啊齁啊，当这样子的时候，特别是当你看到自己的痛苦的时候，你很容易这样做。哎呦，我很伤心哦，哇，这个人呢就是伤痛了我的心哦，对不对？你把它夸大了啊，把它夸大了，或者是什么呢？很多人都认为说你就是这样子啊。哎，有一次几年前了，好几年前了齁，我们教会呢有一位弟兄去找另外一个弟兄。那么那个弟兄呢是搞建堂的啊，搞我们教会的建堂。然后那位弟兄不赞成建堂嘛，所以呢就告诉我们那位弟兄说，很多人很反对建堂。诶，我们那个弟兄说，是吗？有那么多人啊，你告诉我到底是谁啊。诶，那个弟兄一直追问他，到底有哪一些人我愿意跟他们沟通啊，有没有有没有？最后没有，只有我跟我太太反对。诶，真的。整个教会里面投票，大家都赞成要建堂，只有两个反对票，只是他们两个两夫妻。哎，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夸大事实，谎言啊，也是夸大事实的啊。当就是，然后第三呢，歪曲当事人所说的话啊，要很小心，对不对？谎言很多时候歪曲的当事人所说的话，哦、啊。啊，很多时候，特别呢，当你做领袖的时候啊，不容易哦。啊，当你说一句话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人家就好像要代表你一样的啊啊，特别当牧师的也一样哈 啊， 啊，说了一句话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外面去quote你了。张牧师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呦，张牧师没有这样说，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是他们张牧师说你怎么怎么？哎呦，对不对？这个不好哈、啊，歪曲了别人所说的话，很容易会是这样子的啊。那。还有什么呢？百分之百的话语啊。什么是百分之百的话语啊？你有没有听过有人告诉你啊，我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说谎。哎，对，有没有听过啊？哎，我呢这个人呢从来不说谎的。那个是百分之百啊，从来不。哇，难道你从来不撒谎吗？不可能吧，对不对？哎，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么坏的人。有没有？哎，哎，特别在家里面，对不对？夫妻吵架的时候，对不对？ 你这个人死都不改变，这个百分之百啊，死都不改变，对不对？哎，啊，这个从来不哈、啊，每一次或者是什么，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哎。那么自从呢认识到你的时候啊，到现在为止你还是这样，哎，是吗？哎，其实可能不是嘛，对不对？我跟你结婚二十几年了啊，你每一次都是这样，是不是每一次呢？也许不是啊，可能他有尝试要改变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讲百分之百的话啊，许多时候是不符合事实的啊。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呢？以小动作来表示你的不满，有没有啊？啊，有没有啊？你小动作，你回到家里面，怎么样不满呢、啊？对啊，东西乱丢，对不对？啊，或者是，为什么东西乱丢啊？可能你太太还没有把饭端在饭桌前呢，对不对？还有什么呢？啊，还有做什么？啊，看到房子里面很肮脏，对不对？啊，你也不讲了，因为讲的太多了，所以你就。对吧？啊，做这种小动作，还有什么？嘿，什么事啊？嘿，对吧？啊，在公司里面，老板对你不好，然后你回来，你就这样子出气，对不对？小动作来表示你的不满啊。有一个人很不喜欢他太太煮的东西，啊，那么那天呢，他请客。请人家到他家去吃饭哦，他太太煮了很多东西哦，那他怎么说呢？他就说：“哎，老兄啊，赶快吃这些东西啊，你快点吃，尽情吃。我们家呢离医院很近，emergency ER 就在那边。那、啊、什么意思啊？你赶快吃，吃的不好的我送你去医院。你看这样子讽刺他的太太，有没有？哎，弟兄姐妹，对吗？以很多小动作哈、啊，表达我们心中的不满啊。”那么还有什么呢？很多时候呢，话语跟身体的言语不相称，话语跟言语不相称。上个礼拜六哈、啊，我们家的对面有一个家有 garage sale， 就好像我们教会旁边这个 garage sale 一样的啊。我的孩子们呢非常的 excited， 他们就去了，去到那个 garage sale， 然后回来他说。爸爸可不可以给我一点钱呢？我给他们3块钱，啊，他们去买东西。然后呢，我的老大，Josh 啊，在后面，我的老大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回来了，啊，他就回来呢，他就偷偷的跑到，从大门进来，然后就跑到 basement 下去，啊，我太太看到他这样子做，就以为说他买了什么不好的东西，因为 Josh come here。你到底干嘛？他不上来，我们一直叫他，他不上来。后来呢，他跑上来了啊。然后呢，我的太太就问他了：“你到底干嘛？你是不是买了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啊？”然后他就，OK， 好。所以我太太的眼色也变了。哎，什么事呢？上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啊 ？Father's Day， 对不对？他们买了一个东西送给我啊。所以呢，不要让我看见啊！但是我太太呢，因为我们坐在这个餐桌那边嘛，我是对着我太太，我太太是对着那个 basement 那个门啊，所以她看到他们在做什么啊。所以为了好，对不对？为了说要孝敬爸爸，他们把东西藏起来，但是他们的动作似乎好像他们在偷偷摸摸的要干一些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言语和身体的言语呢不相称啊。我太太问他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Nothing， 你 you know， 对不对？他们就想隐瞒一下。哎，许多时候呢，言语跟身体的言语哈、啊，有时候呢可能会不相称的。但是呢，这不表示说哈、啊、一定是什么东西坏处。所以呢，我们要先 find out， 我们要先问个清楚，哎，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到底是什么回事？啊，教会里面也一样的啊，教会里面也一样的啊。那许多时候啊，可能有人迟到了，对不对？有人迟到了，我们做招待啊，做执事啊，哈，或者是做牧师长老啊，我们也不要那么快的发脾气哈。怎么这么晚才来啊？你们啊，对不对？问个清楚啊。哎，有什么困难吗？哦，今天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啊？他们会告诉你啊。哎呀，还没有出门之前啊，夫妻大吵啊。然后我们呢要坐下来好好的祷告，好好沟通一下，对不对？ 然后气绝谎言哈，这些都是假话，对不对？然后呢，第二呢，要说诚实话啊。你看，我们来看一看哈，继续看这段经文哈，这个以弗所书的25章，他说要气绝谎言，个人要于邻舍说实话。你知道吗？这个说实话呢，在希腊文里面呢，是一个的命令啊，是一个的诫命 ，is a command 啊，个人要向邻舍说实话。为什么我们要说实话呢？啊，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心里面想什么，没有人知道你的心里面想什么，啊，只有你知道。圣经也这样说嘛。我们一起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的第2章第11节上半节哈，《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1节的上半节说什么东西？哈，《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1节说什么？上半节，对，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啊？谁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 啊？不知道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你现在坐在那边，你心里面想什么？我站在这边啊，你们也不知道我心里面在想什么，对不对？唯有说话，我们才能够知道说你心里面讲什么啊？主耶稣基督也说嘛，对不对？唯有呢，这个从心里面出来的哈。就是从口进去的不会污秽人，但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会污秽人啊。就是说我们想的东西呢，很多时候呢，借着言语会出来，会伤害人啊。那么也是呢，要造就人的话，也是借着言语出来会造就人啊。那在这里说什么呢？每一个人都要说话 ,speak up, 啊，每一个人都要说话啊。在这里说要诚实，对不对啊？要诚实，个人于邻舍说实话，换句话说什么呢？你不说话不代表你诚实啊。有人说我不撒谎我就不说话，哎，你不说话不一定你诚实啊，对不对？你要说出来。那么要说什么东西呢？啊，必须说的是诚实话哦。说诚实话的目的是什么？说诚实话的目的并不是说把你所想的马上你就讲出来啊，没有经过大脑的啊，你就想出来，不是这样的意思。说诚实话的意思是说你要解决问题，为了解决问题而说诚实话啊，明白了吗？这个呢，跟了这个你心里面想什么全部东西翻出来呢就不一样的。 OK， 譬如说啊，就是我想到啊，某某人哇，这个人真是坏透了啊，这个人的真是呢啊，很不诚实等等等等，对不对？然后呢，我一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把全部东西不满就啪倒出来。你记得吗？20几年前你这样子撒谎，你现在呢还是撒谎，你这个人改不了。诶，是我想的，对不对？我心里面想的东西啊，我这样说出来有没有解决问题？没有，对不对？保罗在这里说的，他说要说诚实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为了解决问题而诚实的说话啊，并不是说把你所想的东西啪全部就倒出来，没有用的，这样没有用的。OK， 好，要解决问题啊，也不能够只是说我很生气，我生气了，你又触动我了啊，这样子啊。然后呢，我们要操练不断的说诚实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再具体来看一看哈，说诚实话啊，在原文里面是什么？是什么 tense 呢？是 present active imperative。就是 present tense 啊，是 present tense， 是现在词，对不对？然后呢是 active 的啊，是很积极的 ，OK， 很积极的。然后呢 imperative 就是 command 啊，就是一定要是这样子的哈、啊，所以一定是现在我们要说诚实话，现在我们要持续不断的说诚实话 ，OK， present active imperative。所以说这个是要操练的，要操练的。啊，刚才我讲过了，我们很多坏习惯，我们很多不好的言语，但是呢，我们要操练说，把这个不要讲不好的，我们要操练说讲好的、诚实的、能够解决问题的话语。啊，好，然后呢，这个说诚实话的对象是谁呢？对当事人，你看他这里说什么？个人与邻舍，对不对？谁是你的邻舍啊？哎，你太太对吧？哎，邻舍对不对 ？Immediate neighbor 啊，晚上睡觉还在旁边的， 对不对啊 ？Immediate neighbor，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向我们的邻舍啊说诚实话。当那个人跟你有问题的时候，你要跟他说诚实话。你不是要透过别人啊做代言人来到啊他的面前啊，然后呢又透过那一个人又过来，这样子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不需要这样子的啊。你跟 B 君有问题，你不要透过 C 君。对不对？你不要透过细菌帮你跑腿啊，做和事佬没有用的啊。那么我们的对象就是那一位啊，我们跟他有困难的、有问题的那个人，我们要跟他说诚实话。而且呢，是怎么说法呢？是要以爱心说诚实话。那么这个爱心什么东西呢？我们等一下会说哈、我们等一下会看。那为什么要跟我们的邻舍说诚实话呢？啊，他这里还说了。他说什么？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呀、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呀、你的身上有没有肢体呀、有没有？手，还有呢？脚，对不对？还有什么？眼睛、耳朵，对不对？如果说你的眼睛骗你的嘴巴，好不好啊？好不好？你眼睛看了你嘴巴不想吃的东西，但是呢你眼睛骗你的嘴巴啊，比如说啊我很喜欢吃螃蟹啊，那我不喜欢吃什么咸鱼啊，那么我的眼睛骗我说，哎呀这个是咸啊、这个是螃蟹，看的其实本来是咸鱼啊，那眼睛骗我说，哎这个是螃蟹，我就拿来吃，哎呦怎么这么咸啊，对不对？骗了有没有帮助啊？没有帮助，对不对？啊，我最近啊，这个手痛啊，啊，这个 tendonitis， 我看可能是哈、手痛很痛啊，对不对？那就怎么样呢？就告诉我的身体说什么，我要小心啊，对不对？要保护我这个手啊，啊，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睡得好一点，不要这样子压下去，对不对？不要做这个 supination 的这个 motion， 对不对？不然的话呢，会很痛的。但是如果说我的手，我的神经骗我。没事啊，没事，没事。哎，我会怎么样？后果可能会伤害到我的肌肉，对不对啊？啊，可能我的肌肉呢会 damage。哎，那么其实我们的肢体呢都是很诚实的，对不对？告诉我们身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那所以呢，我们都是肢体，因为这样子，我们要说诚实话啊。好，然后。哎，可以，对，我们有四个原则，我们才看第一个原则啊。所以呢，还有三个原则呢，很重要的，可以回答你的问题。那么，如果说没有办法回答的话呢，等一下我们再看，好不好？呀，讲很好的问题哈、所以我们看遍说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啊，说诚实话，对不对？很好哈、那么还没有讲完呢哈、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哈。其实呢 ，Jerry 的问题非常的好哈。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些的问题，还有其他三个原则哈。好，那么非言语的资料呢，虽然有帮助哈，但是呢，绝不能够靠着非言语的资料来下定什么样的结论。刚才我讲的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什么东西呢？我们看见说哈，并不能够透过猜测来彼此认识的啊，猜猜啊。非言语的表示呢，可能会令我们发问哈。那我们应该注意别人的微笑啦、皱眉头啦、声调啦、身体啦、言语啦、字条啦啊，然后是否他这个人在场啊等等哈。可是呢，如果只是靠公开和诚实的，只有哈靠着公开和诚实的沟通，我们才能够知道事实和解决问题啊。那有一次，有一对的夫妻哈、来找牧师了，他说：“哎呀，牧师啊。”我看我的先生真的是有外遇诶。啊，什么回事啊？他带他先生来啊，那么就跟牧师讲说，你看我的先生，他呢最近呢又打了另外一份工，他有两份工啊，那么他呢拿回来的钱呢只有一份工的钱诶。他最近刚刚又找了一份工作嘛啊，那么他另外一份工资没有拿回来，所以我看他可能呢一定又养了另外一个家。啊，是不是这样子呢？哎，哇，这个丈夫就抖啊，怎么办呢？哈，那个丈夫呢，后来呢，就把他的钱包掏出来，啊， 那么他刚刚打那份工大概一个多月一点哈，然后呢就把这个钱呢、啊、就给牧师们看，哎，你看这是我另外一份工的工资啊，哎，那牧师说为什么你不把这个钱拿回来啊？啊，他说啊，今年是我跟我太太结婚20周年，我想呢买一粒钻石送给我的太太啊，因为20年来啊，她跟我一起哈、啊。啊，度过这么多的辛苦的日子，所以呢，我想说，啊，给他表示我的爱，有没有错啊？没有错，对不对？他 keep 啊，但是呢，他没有跟他太太说，太太就怀疑了，怀疑疑神疑鬼了，对不对啊？啊，有一次，有一对夫妻来了，哦，那个太太呢，就是很矮小的哈，然后呢，这个丈夫呢，很高大的啊。啊，他夫妻一跑进来牧师的房间，牧师牧师，我的先生打我，他打我，他打我，他打我，打我，打我，打我，哎呦，打太太好不好啊？不好啊，会怎么样啊？坐牢的，对不对啊？Domestic violence，对不对？哇，这个很危险的，对不对啊？但是呢，如果那个牧师啊不好好的听的话，他可能马上报警了，对不对？哎，然后呢，这个牧师呢就问个清楚了。哎，你打他，你为什么要打你的太太呀、啊？哎呦，他说牧师啊，你不知道啊，我那天呢，我们两个吵架哦，吵得不可开交啊，我的太太呢就好像失去控制一样子啊，她就打自己啊，然后呢又打算呢把这个菜刀拿起来砍自己啊，然后呢我就很害怕，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就打了他一巴掌啊，让他能够醒一醒啊。哦，原来是这样，你听到没有？所以他打他一巴掌是要他醒一醒啊，不要做傻事啊，对不对？哎，那么当然他这么去解决的方法不对啊，对不对？但是呢，他打他是有原因，就是要他醒一醒，不要伤害自己啊。然后牧师就告诉他，哎，你从此以后你不要再这样打太太了啊，然后继续帮他们辅导，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清楚啊，知道说到底。怎么回事儿啊？问个清楚啊。那么坦诚并不是说停止说谎啊。那么按照以弗所书说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几段的经文哈、啊，非常有用的哈、啊。如果不坦诚听跟说的时候，会有什么后果？我们来看看箴言书的第十八章。箴言书第十八章。箴言书第十八章啊，第13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箴言书第十八章第十三节，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啊。在这里呢，这一句话说什么东西呢？我们要先听啊。雅各书里面有没有说啊？我们要怎么样啊？快快的动怒吗？啊，快快的听，还有呢，慢慢的说，还有呢，慢慢的动怒，对不对？所以我们要 active listening，我们要快快的听啊，赶快听，find out 到底什么回事，对吗？啊，有什么问题发生了，赶快听，先听啊。那么这里呢，第十三节说什么呢？这个人呢，没有好好的听啊，他是怎么样？他心里面已经有数了，啊，他。虽然听，但是呢，他不是全神贯注的在听。他虽然听，但是呢，他自己心里面有一些的结论了啊，然后呢，就马上回答啊。那么这个人其实呢，是一个愚昧和羞辱的人啊。很多时候呢，教会里面开会也一样的，我们没有快快的听啊，就很快的就下定结论了啊，这个不对的啊。我们教会里面也发生了好几次哦，两三次应该有哈，就是大家的误会哈。啊，有一次呢，几年前了啊，那么我们教会有一个学生团契，那么学生团契的负责人哈，那么我们跟同工会的主席，我们在开会了，在开会，那同工会的主席呢就问一个问题嘛哈，就说啊，最近学生会的这个发展进展的怎么样啊？这个问题问的好不好？很好，对不对？关心他，对不对？诶，他那个弟兄听错了，他非常的生气，他就回去就送个 email 出来。啊，就说为什么你们处处为难我们学生会的东西，怎么什么传销团契什么什么？后来呢，我就看了就糟糕，我就打电话给这位弟兄，我说：“哎，弟兄啊，其实你听错了，他没有这样的意思，他是关心 他说：“哦，这样子吗？啊，是啊，还有别的童工也在嘛，哈。然后我们大家都劝他，没有，他没有什么任何的这样的意思啊，对不对？所以呢，啊，我们要快快的听，不要先做结论啊。前几个月啊，也是一样的，有一位弟兄也是这样哈。那么啊，我呢也很关心一个团契啊，我们一起在开会的时候，我也讲了哈，就是说啊，这个团契里面啊，学生工作做得很好，我很 appreciate 啊。”然后他没有听清楚，他回去，他就 send 个 email 出来给我，他说 "I was very disappointed with you，你的 comment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后来呢，他们自己团契的同工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在开会的，他也在场，他就告诉那位弟兄，他说牧师没有说他反对不赞成我们团契里面做的事情啊，牧师其实他说很赞成啊。后来这个弟兄呢，当面哈、哦、就跟我道歉。他说：“不好意思啊，我听错牧师的话了，哎，所以呢，我们要快快的听，对不对？我们要冷静一点，先 find out 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你才下结论，不要马上就下结论了啊。”好，然后呢，你看看箴言书的第十八章第十七节说什么啊？第十三章啊，第三节说了哈，未曾领听的先回答的哈，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第十七节说什么？你看。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但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什么意思呢？啊，弟兄姐妹，特别在教会里面啊，我自己呢闯祸，我自己呢是一个很愚昧的人哈。那么几年前呢，有一个姐妹来找我，牧师啊，我很受伤害啊，因为某某姐妹啊，她在伤害我啊，她说我这个人呢。长得不漂亮啊，他说我这个人啊，哪里会找到丈夫啊？等等等等等等。哦，我说是吗？啊，这个是大概2年前了。然后呢，我问他说这位姐妹是谁呀、啊？让我也能够去跟她问一问呐、啊。我又不用告诉你啦，哎呀，我就饶恕她就好啦。那个这样啊，我说哦是吗？OK 好，好，你知道吗？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啊。后来怎么样？今年年初，整个事情砰爆了出来，啊！我去年我安息年，我分了2次哈，教会给我半年的安息年，我分2006年哪3个月，2007年哪3个月，2007年我哪3个月回来说，啊，怎么教会有一些家庭不见了，不来教会了，怎么搞的？啊，我就去探访了哈，去探访，那么我的太太就关心那个有一个姐妹。那个姐妹说：“我不来教会了啊，因为呢，我跟就是2年前来找我的那个姐妹啊，因为我跟2年前来找我的那一位姐妹有冲突，然后呢，我们问题没有解决。哦，我们现在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一位姐妹，但是呢，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搞到一个不来教会了。你看没有？所以呢，我们在处理这件事情，现在我们。”慢慢的处理差不多了啊，那所以呢，等一下我如果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说怎么样处理啊，唉，所以我们看见说什么呢？如果有人来找你啊，如果有人来找你，先告诉你说某某人，甚至是不提那个人的名字，告诉你什么东西坏的东西啊，不好的东西，被伤害的东西，你要告诉他们说，哦，是这样吗？那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好不好？啊，那么谈的目的呢，不是指出你错我对，谈的问题是说问题在哪里，我们怎么解决？那如果说他不肯的话，哎呀，我只是告诉你而已啊，你不要找他，你不要找他，那个肯定有问题，肯定这个人是要搞纷争，肯定这个人呢是要找麻烦，所以当一个人先找你的时候呢，你不要说哦，我全部都听你的啊，你先讲，我听听，然后呢又去找另外一个人，其实你已经。没有再客观了，你已经很主观了，因为你先听了这个人，你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很有理由啊，对不对？哇，他说啊，他说哇，我被骂喷的一个狗血淋头啊，怎么样怎么样啊，讲100%的话哈，什么什么什么，就讲了很多，我根本没有这样子啊，我压根没有骗人啊，什么什么什么，我很诚实的，我一向为人都很好的，只是他这样子对我，哎。你没有听到另外一边讲，对不对？然后如果他一直来找你的时候，
你要告诉他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啊，你告诉我事情，我明白了。但是呢，我希望说你把那另外一个人找来，我们一起谈。啊，你不要单单听他一面，因为这样子的话，第十七节说的啊，当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因为 there's two side of the story， 对不对？啊 ，two side of the story， 但是呢，你不要把它分开，你不要说今天这个谈谈，然后那个谈谈，那个谈谈又来，那个谈谈，你要一起来谈，一起来谈。一起来谈 ，OK？ 如果有先生啊，去跟别人说太太的坏话啊啊，我的太太呀、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先听这个先生说什么，你说哎，一起来谈吧。啊，如果有太太呢，到外面去讲先生的坏话，哎，你说你先生现在不在场，哎，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谈。圣经的原则说什么？不要在背后说什么，不要在背后 gossip， 对不对？不要在背后批评，也是这样子嘛。所以说这个原则是说一起来谈啊，邻舍来到的时候就查出实情来了，不然的话你谈单单听一面的话很危险，而且呢会搞到教会啊鸡犬不宁。 OK， 好，然后什么东西呢？所以呢要坦诚说话啊。然后呢，阿摩西书第三章三节说什么啊？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啊，我先告诉大家好了，人如果不能同心岂能同行呢？对吧？不能同心嘛。如果说你没有坦诚说话的话，你不能够同心的，不可能同心 啊。然后马太福音第五章23到26节啊、哦、这段经文呢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啊。这段经文讲什么？马太福音第五章23到26节就说到不能够侍奉啊，不能够在一起侍奉啊。你看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23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我刚才讲的那两位姐妹的这个之间的嫌隙啊，那么那位姐妹两年前在我面前说另外一位姐妹的坏话，那位呢先在我的面前告状的那位姐妹，哇，她在教会里面唱诗啊，等等啊，哦，领诗啊，等等。那么那一位呢，不被提名的那一位呢，他离开教会嘛，哈，他说我不能够再来教会，因为我每次看到他在台上面这样子哈，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很不敢，很不好啊，所以他就不来，他情愿不要看到他啊。那当然，他们这个当中他们要 work 到就是彼此饶恕的这种事情哈，那。我们呢就停止那位姐妹在台上服侍，啊，我们说你先暂时停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原则在哪里呢？在这里，原则在这里。啊，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怀怨啊，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他和好。弟兄姐妹，教会里面如果没有坦诚的话，我们不能够在一起侍奉。教会里面如果呢没有合一的话，没有办法一起侍奉的。啊，家庭也一样啊，家庭也一样。等一下我们会再看啊，为什么影响啊。好，然后呢第九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说什么？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女，对不对啊？如果说没有坦诚的沟通呢，我们就没有和平啊，那可能啊这个人还没有信主啊，对不对？好，然后呢，哥林多前书的14章8节、9节、33、40节哈，无法听到命令哈，就是令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命令，令我们没有听得明白啊。如果不坦诚说话的话，听不到神的命令啊，没有办法令人听得明白啊。坦诚并不是没有爱心的借口哈。按照以弗所书第4章15节说，我们要怎么样诚实说诚实话呢？是以爱心说诚实话啊，我们等一下会讲说怎么样有爱心说诚实话。好了，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原则吧。啊，时间不多，因为啊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对吗？卓牧师，是哈 ，OK， 好，我们赶快。第二个原则哈，第以弗所书的第4章26到27节哈，第一个原则 be honest， 对不对？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原则是 keep current 啊，要及时处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啊，26、27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好，那么这两节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到什么呢？啊，今天要处理今天的问题，啊，怒气啊，有人说，这个怒气呢是罪，如果你生气就是罪，但是这里说的是不是啊？生气是不是罪啊？啊？对啊，生气却不要犯罪，什么意思啊？可以生气，但是呢不要犯罪，对吗？啊，怒气呢是给神给我们的情绪哈，为了要帮助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解决问题，并且呢要尽快的解决问题。怒气本身呢并不是罪啊，啊，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看诗篇第七篇第十一节，诗篇第七篇第十一节说什么啊？他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哦，那不是神岂不是每一天都犯罪吗？哎呦，不是的，对不对？怒气本身并不是罪啊。那么怒气呢，要神要借着怒气哈，给我们精力去沟通。OK， 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解决问题啊，除非呢你愿意把这个精力呢浪费掉。怒气是要我们来解决问题的。那么刚才哈 Jerry 也说，是不是耶稣也犯罪？哎，不是耶稣犯罪，
我没说
不是，看看你们有没有注意听啊，他说什么耶稣也怎么样生气，对不对？哎，很好，对，耶稣的生气是什么生气呢？是义怒啊。耶稣的生气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而是为了神的名跟他的名声。OK， 耶稣从来呢不因为别人怎么样对待他而发怒的，有没有啊？耶稣有没有？耶稣在被犹大出卖的时候，啊，耶稣说什么？你这个人就是坏透了，跟了我三年半的时间，竟然要出卖我？耶稣有没有这样说？耶稣怎么跟犹大说？你要做的，你赶快去做，你做你应该做的事，对不对？耶稣有没有三年半前他呼召门徒的时候，他知不知道犹大会出卖他？当然知道，对不对？耶稣有没有很 bias 啊？有没有非常的主观对待刻薄这个犹大？哼，你这个犹大，我知道三年半后你一定会出卖我的，所以我现在就不要对你太好。有没有？没有，对不对？耶稣他在那些的犹太人的长官面前受他们的审判的时候，他们质问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发脾气啊？没有啊，他没有为了保护自己，对不对？耶稣他生气在哪里记载？他在清理圣殿的时候，对不对啊？不可以在我父的家里面这样子做买卖，对不对？他在这个，其实他有两次清理圣殿了啊，你看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看到他第一次处理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啊，他说什么？他是说他为了神的殿而大发热心，对不对？为了神的殿的缘故，圣洁的缘故，他这样子做，他是为了神的缘故啊。所以弟兄姐妹，为了神的缘故而生气是可以的，是个易怒啊，啊，易怒。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生气是因为自己呀，自己的面子的问题呀，自己下不了台啊。对不对？自己为了保护自己，所以我们生气啊，对不对？好，那么我们看见说哈，为什么要及时处理问题那么重要呢？哎，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说什么？明天的难处怎么样啊？明天担，对不对啊？啊，我们明天还有难处，明天还有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能够及时的来处理哈。那么，冲突呢留着呢没有得到解决啊，好，冲突呢这个留着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比如说弟兄姐妹们之间有嫌隙啊，那我们呢应该呢要我们坐下来看看问题在哪里，处理这个问题啊。那么比如说那位姐妹两年前来找我啊，然后呢她不想，其实她是不想处理这个问题啊。那么最近这个问题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她就来拉我下水了哈，我们辅导两位姐妹，对不对？我们辅导两位姐妹哈，那一位就是不来教会的那一位呢，我们辅导他，他很愿意遵从神的话语， 她愿意呢寻求两年前来找我的那位姐妹的饶恕。OK， 然后呢，那位姐妹呢就托我们哈，就告诉这位姐妹说：“哎，你可不可以给她半个小时的时间，让她请求你的饶恕，好不好啊？”好的不过，对不对？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当然愿意啊，我不用说什么话，我去饶恕她就好了嘛。但是这位姐妹不愿意，不愿意啊。然后我们就是停止她的服侍嘛，她很发火，她就 email 给我们的执事会。就说是不是教会要 discipline 他，是不是教会要开始采取这种惩戒的这个事情。说我们都没有啊，我们只是想劝他能够出来，能够饶恕这一位的姐妹啊，他愿意请求你的饶恕嘞，他已经预备好了，都写下来了，他在哪里做错，他并不是要澄清什么东西，他也不并不是要啊对方认错，没有，他就是要请求对方饶恕，他写下来。哎，按照圣经的原则，那位这位姐妹不要。然后呢，他就跟执事会说啊，这个人这样讲。然后呢，我们执事会就出面就说，我们愿意跟你澄清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让你上台啊？等等，你愿不愿意见面呢？见面呢？他最初呢，他那一封 email 是说什么呢？我愿意啊。还有呢，他跟他侍奉的那一帮的弟兄姐妹一起出来跟执事们来见个面。哎，我们就觉得很好嘛，对不对？然后呢，执事就好啊，啊，他说他什么时间都可以。当我们执事会，我们想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呢？他就不要了。I'm very busy。他自相矛盾。第一个 email 说他很有空，他一个礼拜里面除了礼拜六晚上，别的晚上都可以啊。然后呢，执事会说可以，好啊，那我们就定嘛，礼拜二。哎，他就不要。I'm very busy right now。啊 ，leave me alone。那还有什么东西呢 ？Be quiet。啊，要安静，大家都要安静。哇，好，我们大家都不出声，他怎么样呢？到处去讲了。执事会怎么样啊？牧师怎么样啊？牧师逼我啊！牧师逼我要跟那个好姐妹和好。牧师逼我啊！这个拍桌子骂他。哇哇，牧师哪里有这么凶啊？拍桌子骂人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见。这个人不愿意处理问题，不愿意处理问题。好，然后呢，就是啊，这个如果冲突啊留着没有解决的话呢，变本加厉。其实这件事情两年前都应该要解决的了，变本加厉。现在搞到怎么样呢？搞到很多的人都要 involve 了，啊，六七个人、七八个人，这个越来越大，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要防备犹太人的笑啊。对不对？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我们要防备他们的笑。如果说有这种的 gossip 在里面，一定要处理的。你不然要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这是我惨痛的经历啊，我自己得到的教训。所以我希望说，这个教会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所以要看看这个解决问题沟通的原则：第一 ，be honest； 第二是什么？要及时处理哈。然后呢，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怎么样呢？啊？有时间的限度的话，限制的话，如果你没有处理，时间到了你就匆匆忙忙就做一个决定了，会不会啊？特别是在家庭里面啊，哎呀，这个孩子啊，暑假啦要打球啦，到底要去哪一个 camp 呢？啊，不决定不决定，明天就是那个 camp 了啊，要 sign up， 哇，就马上 sign up，sign up 之后怎么样？哎呀，发现说，哎呦，还有别的这个活动 conflict， 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就怪来怪去，怪来怪去了。对不对？因为有问题有困难，你不提早的处理，你不提早的帮他注册，对不对？你到 last minute 才做，当然会有 conflict 嘛，有时候啊，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处理。另外呢，第四点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处理的问题的话呢，在合一当中的成长呢被拦阻了，在合一当中的成长被拦阻了。讲到夫妻之间，如果说夫妻之间有嫌隙而不处理的话呢，夫妻的性生活肯定被影响。肯定被影响，啊，然后呢？第二，跟神的关系呢，肯定被影响。教会里面也一样的，教会里面如果没有处理，及时处理问题的话，影响一个人的灵命啊，祷告生活影响，读经生活影响，灵修生活被影响，对不对？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啊，我安息年回来之后，哎，不见了，啊，那些家庭不见了，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些家庭也是跟那位两年前来告状的那位姐妹。 有问题啊，他们不解决，他们以为说这样子就解决了，不来教会了。好、哦，影响啊，影响啊，对不对？影响他们的灵性啊。你问他们有没有灵修祷告，没有的，基本上都没有啊。为什么？我一想起这件事情，我就没办法祷告了。我一想起这件事情，我读经我都看到说都是他的错啊，对不对？哎，没有办法影响你跟神的关系，影响啊，而且呢，这是一个往下的一个 downward spiral， 往下旋转的，哎，然后呢，没有解决问题啊，这个怒气呢被煽动啊，就变成了苦毒啊，很多的 bitterness 苦毒。没有解决的问题和沉默不语会给魔鬼留地步啊！他这里讲到的是不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啊！魔鬼会留地步的，你没有试过？没有解决问题会怎么样呢？穿插，穿插来穿插去，有没有？啊，如果说某某弟兄得罪了你啊，你没有跟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说什么话，他做什么东西，你就穿插。哼，这个人肯定是因为对我不满，所以呢，他就做了这件事情。哼，这个人呢，他今天没有来哈，就是因为我在这里，他可能是很恨我的，所以呢，就怎么样，穿插来穿插去，有没有？就是给魔鬼留地步。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砰！爆发之后怎么办？爆发之后呢，就哦，大家讲诚实话，就拿出来讲吧。哦，你怎么着？我怎么？然后呢，原来是一场大误会，然后那时候为了面子的问题，你要争个死活，你这脸呢都争得红了紫了啊，这问题没有解决，对不对？然后就怎么样，离开了啊，我到那边去让另外开一个教会咯，哎，对不对？离婚咯，哎，不是解决问题，是争个你死我活，面子问题啊。所以说要说诚实话，要解决问题。好，然后怎么样呢？就过去没有这个解决的问题哈，是以后发生的问题呢被扭曲了。OK， 当新的问题发生的时候呢，你会用以前发生过的这事情来看现在的问题。我告诉你，哎，我刚刚来教会的时候，有一对夫妻请我们到他家去 barbecue， 我记得啊，这个是快九年前了。到他家 BBQ 啊，我就发现说这两个夫妻呢，沟通上的确是有问题哈。那我也想帮助他们，但是他们呢非常的 low key， 在教会里面非常的 low key 啊。他们自己的家里面有一个福音性的查经班啊，每个两个礼拜一次的礼拜四查经班。然后我就去他们的查经班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为什么他们好像是带查经的人，为什么也有很多福音的问题，他们还没有搞清楚呢？因为又问我很多福音的问题，我就很奇怪。那我跟你讲，这是我牧会的一个失败的经验。我没有去关心他们婚姻的问题。大概现在是已经三年多前了。这对夫妻来找我。那个先生说，我受够了，我要离婚。哦，要离婚？是啊。牧师，你看不到吗？我在家里面没有快乐，没有喜乐，你看到了吗？我像一只狗啊，啊，做奴仆啊！你看啊、我说什么事情啊？说你看嘛，这个家里面上上下下都是我在打理啊。然后呢，我洗碗的时候啊，好、啊，我的碗放在洗碗机里面，一定要这样子放的啊。如果我没有这样子放的话，我太太就发我的脾气了。我受够了20年了，哇！的确啦，他太太也是一个 professionist 啊，一定要这样子很整齐的啊，他家里面很整齐的啊，一定要有规矩的这样子啊，9点钟一定要睡觉啊，这样 OK 很规矩啊，那很好，对不对？哎，他先生说我受够了，太太呢，哎呀我错了，哎呀请你饶恕我，我们重新开始好吗？不行，先生说什么 ？I can forgive you, but I cannot live with you。I can forgive you, but I cannot live with you. So I'm leaving. 唉，也是我的失败。我没有，我那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辅导他们。 怎么样呢？就离婚了。离婚了，不到半年了，好像3个月还是多少？没有，半年过后，半年过后，因为 Michigan 好像半年之后呢，你就可以再去娶跟嫁了。先生呢，就去娶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原来先生已经有外遇很久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太太有时候在教会里面 volunteer， 帮忙整理教会啊等等啊，很好的一个姐妹，她经常的来跟我说，牧师啊，我的先生又出差了，我的先生又出差了，到日本去。实际上有没有出差，我们不知道。后来水落石出，原来她先生是跟他们认识的一位女人，那个女人呢，也是刚刚离开她的先生，两个人就结婚。你看，她就把20年前的东西全部搬出来，20年前的不满全部搬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都是扫在地毯之下，不讲话。我们8年前、9年前到她家去，每一次去她家的时候，她的先生 very quiet， 非常的安静，不讲话的，不讲话的。知道他心里面很多东西不讲，最后的时候就把这些成为借口，成为离婚的借口。危不危险啊？危险啊，对不对？哎，没有诚实，没有 keep current， 对吧？没有及时处理问题啊，给魔鬼留地步。你看，我们来看看个 flow chart 哈，给魔鬼留地步是怎么样的？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实你心里面很多的失望。很多的怨恨，很多的苦毒啊，然后仇恨，然后谋杀。那个 West Virginia 那个大学，不是那个韩国人吗？开枪杀死很多人吗？对不对？然后那个 Northern Illinois 大学，北医大，也不是有人开枪杀死人吗？其实这不是一天的事情呢，啊，他这个人已经 plan 了很久哎，对不对？啊，特别如果你看那个韩裔的那位。啊 ，West Virginia 那个，他自己录影啊，很多东西，对不对？很多怨恨呐，对吧？啊，说什么说什么？你看他已经很多东西藏在他的里面，你懂吗？没有及时解决，也没有人去关心他，也没有人去解决，去爱他，帮他解决问题，没有，去累积累积累积累积，结果谋杀。啊，我不知道印第安纳多不多先生杀太太，太太杀先生的事情啊，哎。Michigan 也有啊，啊，没听过啊，从来没听过啊。先生杀太太，太太杀先生，没有啊。哎，电视报的，对不对？哇 ，Michigan 也蛮多的哦，啊，过去几年呐，至少我看到的有3、4个啊，4、5个啊，有的在我们家那边附近呢也有啊。先生把太太杀了，为什么？心里面许多许多问题没有及时解决。好，好，那么一些常见的和不符合圣经原则、不愿意去解决当天问题的借口是什么呢？好，哎呀，即使呢我们不解决问题啦，哎呀，船到桥头自然直啦，有没有听过啊？哎，船到桥头自然直，问题是你的船可以开到桥头吗？哎，对不对？可能不会啊，可能就飘了，又飘又远啦，对不对？还有什么呢？哎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可是呢，却触犯了基督啊，得罪了神啊，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夫妻吵吵闹闹就好了嘛，就啊，这个床前吵，床尾也好就好了。哎，情人可能并不是那么简单，对不对？哎呀，还是说什么？哎呀，他们只是小孩子啦，不成熟啦。哎呀，不要紧啦，我们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哎，对吧？每一次呢，我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哭了，啊。这个是以哭来遮盖他自己，对不对？要提起这件事要解决，啊，你都是这样，对不对？哎，还有，没事，我要加一点哈，没事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什么 ？I'm not ready. I'm not ready. 好 ，give me half a year. 你半年之后你再找他。I'm not ready. I'm not ready. 啊，这个这些话语哈，就是借口。OK， 好 ，You're not ready. When are you going to get ready？ 哎，你下一句话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解决呢 ？You give me a time， 对不对？那 你逼他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这个人愿不愿意解决问题了。对不对？就说，哎，你在逼我。No, we want to solve the problem. God's way. God's way. 对不对？不是 not ready. 好，还有什么？哎呀，太麻烦了，算了，牧师。啊，两年前他来找我，算了，没关系啦，算了，心里面没有算，心里面还在算，对不对？不解决问题的危机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人背着一个袋子，啊，袋子里面装满了问题，有一天袋子装不下的时候爆出来了，啊，所以要尽快解决问题。那跟大家要提醒一点哦，这个很重要的，要尽快解决问题。并不是说要设一个时间的限制啊，你要开始解决问题，但是说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呢？我们只有神知道，但是我们要开始 ，OK？ 不能够说解决问题，我限你一个礼拜之内要把它搞清楚，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不行的，可能需要一个月，可能需要一年，可能需要两年，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开始 ，OK？明白吗？及时解决问题，并不是说你现在就讲，现在就解决，可能没有办法现在解决，但是你要开始，有一个 good start， 有一个开始，明白了吗？这个解决问题是一个 process， 是一个过程，并不能够有时间的限制啊。哇，你看这已经一年了，还没有解决啊，这问题啊。哎，但是如果你 work on it 啊，一步一步的话，可能。几个月，可能一年，你就可以把它解决掉。但是没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的限制啊。解决问题呢，并不是直问对方哦。哎，我们很多时候是什么？把它找来，我们对质一下啊。这个并不是解决问题啊，对吗？所以呢，当执事开会也好，当这个小组开会也好，当夫妻之间争吵的时候呢，你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What is our problem?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并不是说 Who is our problem? 啊，谁是我们的问题？把这个责任就怪在那个人的身上。No, what is the problem here? 哎，很多时候呢，你知道吗？我们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就模糊了，没有方向了，对不对？哎，你要停下来问说，我们问题在哪里 ？What is our problem? OK, 好了，那我们呢，就要提出呢六个问题哈。你先问自己的好不好？第一个问题，这很重要的六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我的资料正确吗？是事实吗 ？Do I have all the facts？ 对不对？是事实吗？还是只是别人告诉你一些穿插的啊，穿插来穿插去的啊？然后第二，是否应以爱遮盖啊？然后因为圣经说什么 ？Love cover multitude of sin， 对不对？好。那么我们要分了，在这里呢，我们再分了，请注意哈，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人是犯罪吗？还是说是因为我个人的偏好？哎，刚才 Jerry 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做菜。
哎，做菜，对了，做菜做得不好，他犯罪吗？还是 my preference？ 是犯罪。对不对？还是我的 preference， you see， 对吧？可能是我的 preference， 啊，对吧？那么如果是我的 preference 的话，我可不可以以爱遮盖呢？可以啊，对吗？哎，我们可以以爱遮盖啊。哦，虽然姐妹做菜做得不好，但是呢，她还是我们教会的姐妹，我们还是爱她，我还是吃，对不对？哎，吃到一天，哎，突然间有点好了，鼓励她一下。哎呀，姐妹啊，你做这个菜啊，比你上一次做的更好了，继续啊，继续啊，对吗？哎，以爱遮盖，我们要 differentiate between sin and your personal preference， 这很重要，很重要。在教会里面开会啊，也是一样的。我们看一看 ，Is this a sin？Or your personal preference. 如果是 personal preference, love covers it. Multitude of sin. 对不对？ Love covers it. 你看 even 圣经里面、啊、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对吧？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八节说什么？你看爱可以遮盖罪的，可不可以爱遮盖我们自己的 personal preference 呢？当然也可以啊，对不对？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 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啊呀，所以呢，教会里面哈，我们要分呐、啊。有的时候呢，明明是犯罪，但是呢，我们就哎呀，算了吧，不要紧了吧。哎，这有的时候不能够这样子，对不对？特别是什么奸淫的罪啊，敲诈的罪，欺骗的罪等等哈，搞纷争的罪哦，这不能够妥协的。哎呀，算了吧，算了吧，不能算的啊。那煮的不好吃啊，厕所洗的不干净啊。哦，这个 PowerPoint 做的不好啦，诗歌带的不好啦，以爱遮盖，以爱遮盖，对不对？呀，好，所以我们要分辨清楚啊。好，然后呢，是否呢拦阻他的属灵的成长啊？是否拦阻他的属灵成长？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让神在他生命中继续的工作。啊，刚才上一点哈，就是罪或者是个人的偏好，在家里面也一样嘛，对不对？挤牙膏啊，我很喜欢是中间挤下去的，只要那个有牙膏出来我就好了啊。但是我太太呢是后面挤上去的，所以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呀、啊，对不对？啊，我呢，哎呀，随便嘛哈，啊，穿过的衣服肮脏的就丢就好了。我太太就说，哎，你可不可以把它放在这边？对不对？啊，很多的这个争执啊，哎呀，无所谓啦，对吧？但是呢，就哎，为什么这样子？这个是个人的 preference， 对不对？那我现在也学了，把衣服放在那边啊，挤牙膏呢也注意学习一下，从后面挤上去，对吧？然后他也不介意我中间压下去了，也不介意了，这 personal preference， 哎，也不是犯罪，对不对？圣经没有说，挤牙膏一定要后面挤上去啊，这个中间挤上去就是犯罪，要认罪悔改，没有，对不对？哎，所以好、哦，我们要清楚哈，这一点。好，然后是什么呢？我是否有责任参与啊？记得你不能够解决每一个人的问题哦。就是说，你是不是 in the position 参与呢？啊，如果说你是教会的长老、执事、牧师，可能你有这样的责任哦，要参与哦。你不能够说我没有责任哦，对不对？啊，比如说某某弟兄啊犯罪了哈、啊，在大陆包二奶啊，怎么样？你说哎，这不关的事，这是他他的这个 personal preference。Oh no, this is not personal preference, 对不对？哎，这是他私生活的问题。No, 这是罪的问题。哎，所以你是长老、执事、牧师，你们要开会，你们要一致，然后呢，出去做这个啊，处理这件事情。哎，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对夫妻，这是也是大概四年前了，现在，丈夫呢，这个妻子哈也不是第一次婚姻，丈夫也不是第一次婚姻。那么有一天四年前还是四年五年前，他来我的 office， 牧师，我们注册结婚了，很好，挺好的 ，OK， 很好，很好。我说是啊，神祝福你们啊。先生呢就在芝加哥又找到一份工作，姐妹呢留在我们那边 Ann Arbor， 然后怎么样呢？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对执事和夫妻，他们住在那位姐妹他们家的附近，每次开车经过就看到有一个非基督徒的男人在他的家进出，哎，到底怎么回事呢？然后他的先生呢从芝加哥打电话来找那位执事了，就说：“哎呀，我看啊，我的太太哈、哦、好像是跟了那位人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我们的执事们就去 find out， 原来是这样，执事的太太跟教会另外一位姐妹先去找他。他不认，啊，但是呢，蛮多人看到他们两个在公园里面还一起拉手啊，有说有笑的啊，等等啊，啊，然后呢，我们就后来呢，执事们也去劝他，他也不听。后来呢，牧师跟执事们去劝他，他也不听。啊，我们很谦卑的来到他们的面前，就说：“姐妹、弟兄，我们愿意帮助你们挽回你们的婚姻，只要你们肯的话。”你们管，这是我的事，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挽回，最后怎么样呢？唯有让他们走，唯有让他们走，没有办法了。但是呢，这件事情是执事处理，牧师处理，而且弟兄姐妹们要信任执事，信任长老跟牧师们，他们处理，完全的信任。因为这是神把他们放在你们的教会里面， 既然外面可能会有人说牧师怎么样，或者是执事怎么样，啊，那些只是流言蜚语，不要太理。按照圣经里面处理，按照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处理，处理的好就好了。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有责任参与。如果没有责任，不是你的责任的话，你不要参与。啊，如果你不是执事长老的话，或者是牧师的话，你不要参与。你不要啊，我也来，嗯，我比他们更属灵，我来做。哎，你一来做，你就糟糕了，就把这个东西搞砸了。啊，呀，所以呢，要很小心。啊，好，然后怎么样呢？第三点哈。六点嘛，哈，第一点，我的正确我的资料正确吗？第二是，我是否以爱遮盖？第三，时机成熟吗？啊，箴言书第十五章二十三节说什么？化合其实，何等美好 ！You say the right word at the right time。化合其实，何等美好？时机成熟吗 ？Gary 的第二个问题，那位教授被车撞了，对不对？他很关心周围，那你如果你在场的话，你跟 Jerry 在一起，你会怎么做？时机成熟吗？告诉他，不成熟，对不对？不成熟，啊，你那么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对不对？那时机不成熟，不代表说我不诚实哦，啊，要注意哦，对不对？哎，我没有骗他嘛，我没有说，哎呀，他们都很好啊，他们还活着，你看还在外面跳跳跳，而且就死了，对不对？这个是骗人，对不对？哎，但是你说什么呢？啊，我们会迟一点，我们再告诉你啊。你现在你专心养病，对不对？哎，就告诉他啊。哎，那么他们的事情我们来处理，啊，等他就是危险期过了，等他做完手术了，康复了，差不多了，再告诉他，冷静的告诉他，对吗？那个人信主了没有？哎，传福音的好机会，对不对？哎，是啊。其实哈，啊，我们要知道说，神是给我们有盼望的。虽然说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呢，神给你有盼望。啊，你要不要信耶稣？跟他解释神传福音，对吧？所以呢，箴言书讲的化合其实何等美好啊，这样。那么一些可以帮助安抚困难的情况，你可以这样子说哈，我很感谢你的关心。看看我对你所说的话理解的对不对啊？你可以再重新的啊，跟他再问一遍，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说什么呢？按照我的理解，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所以呢，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也许你说让我想一想，让我祷告啊，然后呢，我再回你。可能你那时候不要一下子就回答他，你就说让我来祷告一下啊。好，然后呢，第四点，我们要省察自己哦，我的态度对不对啊？是以爱心说诚实话吗？啊，那么我呢提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是解决问题呢，或者是说争一口气，或者是说推卸责任？啊，我的态度对不对？啊，我如果到他的面前要告诉他说，这些人死了。好，跟那位教授说，我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你先想一想，啊，如果说对方对我有意见，啊，然后呢，我去找他，我要审查我自己的态度啊，我要有怎么样的态度，对不对？哎，教会里面人越多，问题越多，人越多呢，要求也不一样啊。所以说呢，在教会里面，我也碰到不少的钉啊，对不对？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对我有意见啊，那我怎么样？不理他们吗？对他们刻薄吗？那是我自然的反应，对不对？但是呢，我在神的面前，我求神帮助我，所以呢，我就去找那些的弟兄哈，我就先准备好自己，我要审查我的态度，我到底去找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解释我自己呢，还是说我要学习功课？所以我就检查我自己态度，然后呢，我就到那位弟兄的面前啊，我就跟他说：“弟兄啊，我在这个教会啊，这个日子也蛮长的了啊， 就是有7年多8年了，那不晓得说你对我的侍奉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啊？不晓得说啊，我哪一方面需要改善的啊？我拿笔出来，拿纸下来，我写下来。他讲的时候，当然呢，我有时候也不好受，对不对？但是呢，我感谢神，我说神，谢谢你，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学习啊。接下来，然后怎么样？认真的拿到我自己的房间里面，我来看一看，啊，对不对？衡量一下，是不是这样子？是 OK 好。那么圣经里面怎么说，我怎么做？态度很重要，啊，所以讲呢，当我们在坦诚的沟通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准备，啊，不能够说来来来来一起谈，来一起谈，哦，很糟糕，你越谈越糟糕 ，OK？ 来来来来来，大家念以弗所书第4章25到32节。先念，念完了之后，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然后再谈。OK， 有一个学习的态度，受教之心的态度来谈。哦，好，还有什么东西呢？好，第5点，啊，我的话是否有爱心？啊，刚才讲到说，我提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解决问题、争一口气，或者是推卸责任。然后呢，第5，我的话是否有爱心？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说话没有爱心，啊，对不对？你在这个教会这么久了，你有什么贡献？对不对？哇，这个话很毒啊，好像很直接的，对不对啊？啊，对吧？你在这个教会这么久。你奉献多少钱？讲话这么大声，这些话没有帮助的，没有爱心，对不对？哎，好。第6点，我是否有祷告求神帮助？祷告应该是以上每一项的当中的每一部分，祷告很重要。啊，没有人愿意面对问题的，对不对？连我一样，没有人愿意面对问题的。你想我，张牧师很高兴啊，哦，有问题啦，来来，对不对？不可能的。但是呢，啊，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每当你去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审查你自己的时候，每当别人指出你的不对的时候，你把它写下来，你就求神说：“神啊，你给我有一个受教的心，啊，让我来学习。”好。然后呢，以弗所书的4章28节，我们来看一看哈，4章28节说什么？他这里呢，保罗呢就举了一个比喻啊，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哈，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些缺少的人啊。在这里呢，保罗是打一个比方，就是除去哈，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呢。改变方法的一个榜样，一个 example 啊，一个例子。好，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一段经文。你看，一个小偷，他什么时候才成为不是一个小偷啊？他什么时候才变为一个不是小偷啊？啊，不偷，是不是不偷？哎，不是哦。哎，圣经讲得很好啊，你看。啊，如果你要帮助一个人哈，就是偷了习惯的人啊，什么地方都偷了东西的人哈，你帮助他改变的话，你可以用这一段经文。你看 ，OK， 好，小偷偷东西成为他的习惯啊，不论那些东西这个值不值钱，只要他觉得说是对他有好这个好的话，他就拿了走了，对不对？好，你叫他不偷不偷不偷不偷，好啊不偷好啊，他有特别经济好的时候，他自己经济好的时候，他就不偷了。他什么时候会偷呢？当他有试探的时候，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啊，他失业的时候，他就会再偷了，对不对？哎，你看，神的方法是怎么样？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对不对？他要劳力啊，他要工作。小偷通常呢很懒惰的，不工作的，对不对？哎呀，偷就好了。那，他要劳力啊，然后呢要做正经事，哎，不要叫他做不正经的事情啊。对不对？哎呀，你偷得很厉害，对不对？好啊，那你帮我吧，走私一些白粉好不好？贩毒，哎，这个不正经的事情。他是说你要做正经的事情啊，合法的事情 啊，要做合法事够不够呢？不够的，你看还要做什么？就可以有余分给那些缺少的，这个才叫做改变。不是说不要偷，不要偷，不要偷，你不要偷啊，你不要再偷啊，你再偷的话就坐牢，坐牢出来之后还是在偷，对不对？哎，你说不要偷，找一份工作好好的做，而且你要帮助穷人，哎，这是完全的改变。以前从人那里偷，现在呢，我不偷，自己工作，反而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样子才是改变啊。所以这个是例子，圣经的改变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而且呢，培养这个新的习惯，培养新的习惯啊。好，我们来看一看以爱遮盖哈、跟沉默不语的分别在哪里。以爱遮盖，它是利用别人的攻击成为训练自己以善报恶哈、使自己呢更有基督的样式的机会啊。沉默不语是什么样呢？集中在自己所受的伤害啊 ，clam up， 沉默不语啊。两年前那位姐妹来找我的时候，跟我谈了一大堆有关另外一位姐妹的事情的时候，我问她：“那你怎么反应？”我就沉默了，我就沉默了。哎，这次年初的时候，她又来找我的时候，我说：“你怎么反应？”沉默了，沉默了。其实她一点都不沉默，在我们的背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叫我们沉默。她自己在我面前也说沉默，在外面啪啪啪啪啪啪。所以然后呢什么呢？以爱遮盖是什么？对方要求时候愿意赦免啊。我们来看看这段很重要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我们大家来看一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第三到第四节哈，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你们要谨慎，若是你弟兄得罪你，就劝解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 ready to forgive， 对不对？我们要随时准备好要去饶恕他，不能够说 I'm not ready。 圣经里面有没有说 I'm not ready 啊？没有啊，他是 ever ready， 对不对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 ever ready 的电池啊？哎， ever ready 的电池，对不对？我以前小的时候都是用 ever ready 的电池放下去， ever ready to perform 啊。那么这里呢，第十七章里面讲的就是嘛，我们要 ever ready。 你看，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啊，七次有回转说我懊悔了，怎么样？我们的责任是什么？饶恕他，对不对？就是什么？早上的时候，那个弟兄跟你见面的时候，你跟他说嗨，他啪打你一拳，哎呦，好痛，好痛，好痛！哎呀，弟兄啊，为什么你打我？哎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哦！啊，请你饶恕我，哎，饶恕，对不对？然后呢，到中午的时候看到他又啪又一拳过来，哎，弟兄啊，为什么你又打我啊？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饶恕他，对不对？哎，通常呢，我们是怎么样？哎呦，那个人啊，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在伤害我 啊，我就是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懊悔啊。圣经是不是这样说啊？你要去找一找他到底是不是懊悔了。没有啊，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饶恕， grant forgiveness， 这是我们的责任，对不对？无论对方是真诚的还是不是真诚的，这不关我们的事情，这不关你的事，你的责任就是饶恕啊。看到没有？哎呀，我们说怎么办呢？怎么样饶恕法？我们等一下再看哈。好，然后呢，以爱遮盖啊，这个并不记仇哈，不是常常想起别人的攻击啊，那么可能呢也不提起这件事情了啊，可能的话啊。好了，那么沉默不语是什么？虽然你没有说什么，可是脑海当中你重复他的思想。OK， 好，第三个原则，面对问题不针对人。哎呦，要不要休息一下？大家，礼拜是一点半了，对。好，我继续讲好了哈。第三个原则哈，面对问题而不是针对人哦。我们来看二十九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啊，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啊。这个污秽的言语啊，污秽这两个字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啊骂三字经啊，啊骂粗话，这不单只是这样子哈。这污秽的言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你说的话会摧毁对方的，会把对方的撕破的。你知道那个 anger 这个字哈 ，angry 怒气，它的这个原文，它的这个 root word 根源的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 ？tear 就是把它撕毁了。就好像你把一本书撕成两半啊，那么问题是你撕的是什么东西？你撕的是人呢，还是问题 ？OK， 所以呢，在这里他说污秽的言语都不可出口，对吗？那么在这里说呢，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言语来撕破对方，来撕裂对方啊，摧毁人的话不要说。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不可以攻击一个人的品格的话，我们不要说攻击对方的话。不要说一些攻击人品格的话。马太福音的第5章22节，主耶稣说什么？你们不要叫你们的弟兄为拉加，对不对？拉加是什么啊？拉加亚兰文，这就是亚兰文哈。这拉加的意思是说头脑空空的啊，傻瓜啊， meathead 啊，还有什么 pighead 哦 ，meathead, pighead, 还有什么东西？头脑空空的，没有脑啊！啊，福建话说没脑啊，对，没有头脑啊，这个人他就是的脑啊，猪头脑，对不对？更糟糕，对不对？啊，还有呢，什么东西呢？也不可以称人家说为摸力，对不对？摸力的意思是什么？愚蠢的意思，愚蠢的意思啊，攻击人的品格啊！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啊，我的中文老师，哎呀，这个人呢，很没有榜样的。这老师哈，他呢白天教我们中文哦，晚上呢他去斗鸡呀，哎呀赌钱呐、啊、这样子斗鸡，书也不好好教啊。然后呢，我们学生们就很捣蛋了哈，就开他的玩笑啦，在底下呢就捉弄他这样子。然后他每次拿我们不耐烦，他就口里面就喃喃有语哈，说什么东西呢？骂我们狗生的、猪生的。你知道啊，就是这些话怎么攻击人的品格啊，就不好了。OK， 那么一些很容易攻击对方的环境哈、啊，就是特别呢是怎么样呢？我们要避免哈、啊，特别是当你在争执当中，你快要输的时候，你就会这样子说了，对不对？哇，你这个流氓，哇，你这个蛮不讲理的人啊，你这个人啊，这个真的是没文化，对不对？哎，你在争执快要输的时候，或者是。不公平的被批评的时候、啊、然后呢你要对方呢看到他的错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这个压力很大的时候，心很烦的时候、啊、或者是被指出同样的错误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出口为伤人，我们出口伤人、啊、攻击人所说的话其实不能够解决困难、啊、而攻击的话呢成为新的困难了，旧的冲突没有解决，就是冲突还在那一边呢，冲突还在那一边啊、哦。那么这些话呢，令圣灵担忧啊啊！以弗所书的4章30节说啊，不要叫圣灵担忧啊，不要叫圣灵担忧。好，我们来看看污秽的话跟造就的话有什么不一样。污秽的话是攻击人，造就的话是针对问题啊。污秽的话是破坏性的，造就人的话是有建设性的。污秽的话是使人混乱的，但是造就人的话使人清楚。污秽的话呢使人误会，造就人的话是使人明白。污秽的话是一个控告者啊，造就人的话是朋友。污秽的话只想发挥自己的意见，造就人的话是解决困难。污秽的话是制造问题，造就人的话是解决问题啊。那么我们怎么样穿上啊，建立或者是解决问题的话呢，我们怎么样学习啊这些东西呢？学习说造就人的话呢，我们怎么说呢？好，那些造就人的话啊和解决问题的话是怎么样的？以爱心说啊，以爱心说，就是你要审查你自己的态度，你要审查你自己的动机啊，是否是要解决问题 OK， 那么解决问题哈，是以对方的好处为大前提。OK， 使用针对事实的话 ，facts， 你所看见的，你所听见的啊，那么是针对不合乎圣经原则的思想和行为。OK， 啊，是为了对方的好处而说啊，是针对着你所看见的。OK， 你所听见，就是说他跟你说的话啊。那么针对呢不符合原则的思想和行为，很多时候我们解决问题呢，并不是不是以事实啊，而是针对那些穿插的东西来解决问题啊。你要有 facts 啊，你要知道你听到的啊，你所听见的 ，OK。那么话核实的话，我们要用核实的话啊，刚才讲过的啊，不提过去的事情啊，不要在睡觉前一分钟啊，大家都很累了。你才跟你老公或者是跟你的太太说，哎，我们有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赶快解决哦！啊，圣经说的不可含怒到日落嘛，你看现在日落，我们快刚关灯睡觉了，还没有解决，哎，赶快！哎，不是的哈，啊，要核实，要核实 ，OK 呀，yeah ，好了，我们这个问题虽然没有解决，睡觉吧，明天早上起来我们再处理。哎，但是你一定要处理哦，对不对？啊，有时候呢，你可以这样子哈。啊没有，还没有处理的问题，你把它写下来，你把它写下来，啊，哎呀，啊，很多时候就是啊，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睡觉了，睡觉完了，第二天起来了，心情好了，啊，不用解决了，哎，算了算了算了，哎，那个也不好啊，把问题写下来，然后呢，第二天的时候起来吃早餐了，灵修祷告之后，你看看你的问题在哪里，圣经的原则在哪里，啊，我们在哪里啊，做的不对了。OK， 圣经原则怎么说？我怎么改变？怎么改过？行 ，OK， 好。然后呢，那些针对自己应该负责任的话，我们要先检讨自己失败的地方，从自己做起哈。当你一针对别人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成长了啊。当我们的 focus 是在对方的时候，没有办法成长了。OK， 那么。那些解决问题的话是以行动来表示解决的方法。OK， 怎么样解决法呢？我们这里呢有四点哈。第一点，寻找神给你这个情况的目的是什么？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昨天晚上我们看见的，万事互相效力，对不对？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二十九节说什么 啊中文很难念啊，但是就是说要我们能够学效法耶稣基督。好，所以你就问说，哎呀，这件事情给我的目的是什么？神给我的目的是什么？啊，然后呢？第二呢？神要借着这个问题，在我生命当中培养哪一个基督的品格呢？是不是要我更有耐心呢？啊，是不是要我更温柔呢？是不是要我呢更有节制呢？对不对？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二十二节那边的哈，更有节制哈，更有怎么样属灵的果子哈？我应该要使用哪一些步骤来培养那个品格呢？有什么样的步骤呢？啊，然后呢，仔细的哈，具体的选择下一次的行动啊。下次如果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准备我自己？我应该有怎么样的行动？不要像上一次那样了啊！我应该有怎么样的行动？哎，好，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个圣经的例子嘛哈，拿单跟大卫哈，约伯跟他的妻子。啊，拿单的这个事情，我们来看看拿单的好了哈。拿单跟大卫，当大卫跟八示巴犯罪之后哈，神就叫拿单去告诉大卫，对不对？我们来看一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啊。撒母耳记下，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十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十节，第一到第十节哈。第一节到第六节，大卫呢就给拿单就给大卫呢举了一个例子，对不对？跟他说了一个故事啊。那么大卫呢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呢就发怒了，对不对？就对拿单说什么，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赏还羊羔的四倍，因为他行这个事没有怜悯的心啊。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很想学习拿单，我们可以用一个故事讲完之后呢，能够针对这个人的问题，对吗？我们没有看到下半段，其实下半段呢更重要的，可能我们没有拿单那么样的有创意性的哈，说了一个故事，然后呢令大卫呢能够知道说什么事情哈。其实呢，大卫也不知道说是在指他嘛。第七节，拿单对大卫怎么说啊？你就是那一个人。哇，大卫就恍然大悟了，对不对？然后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好、哦，然后等等等等，对不对？哎，弟兄姐妹哈、哦，告诉你，你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很重要。换句话说，拿单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指出大卫的罪来，换句话说是他用神的话来帮助大卫来面对他的问题，有没有看见？啊，很多时候呢，你会听到很多的道啊，或者是辅导员啊，更告诉你说，你看，你就create 一个 story， create 一个例子，然后呢，你就告诉那个人，让他自己扪心自问，扪心自问啊，哎，可能不会的，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呢，你会看见拿单是神的代言人，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是第七节啊，对，第七节，然后第十一节他又说耶和华如此说，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用神的话来帮助弟兄姐妹，就好像拿单用神的话来帮助大卫一样的啊。拿单其实可以当面的跟大卫说啊，大卫啊，你赶快悔改吧，你这个作恶多端的人，你这个没有怜悯心的人，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他这样的话有没有造就大卫啊？没有，对不对？诶，他可以用自己的话，但是没有拿单用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可以造就大卫。神的话你看虽然很难听啊，对不对？但是你看大卫的反应是什么？第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看到没有？用神的话让人看见自己的不义，对不对？然后呢，约伯哎呦，身上长满了疮啊，那个他的一夜之间的破产啊，他的孩子也死了，牛羊都死了，全部东西都失去了。那怎么样？哎，约伯跟太太告诉他说，你咒诅神然后你就死去吧，对不对？约伯怎么样跟他太太说啊？他说你说的话是愚蠢的。约伯没有说你这个蠢妇人，有没有？你这个破妇，没有，对不对？他没有这样骂人，骂他，他就是说什么耶和华所说的话，你这样说的话是愚蠢的。好，最后一点了啊，容忍一下哈。第四个原则啊，要采取行动啊，不要以消极的态度反应，要 act 不要 react 啊，要 act 不要 react， 要采取行动啊。那么要脱去这里圣经里面31、32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啊，31、32节，我们来看看要除去六种罪性的反应啊，除去六种罪性的反应。第一，苦毒啊，苦毒是什么呢？是累积的怨恨跟憎恶哈啊，然后呢，愤怒 ，OK， 突然间发怒哈、啊，果然大怒那种啊，生气，这些都要脱去的哈啊，乱闹啊，毁谤。恶毒，这些要脱去。但是我们要穿上什么东西呢？三件事情。你看，恩慈相待啊，好心肠和乐意帮助人，恩慈相待啊。然后呢，怜悯的心，就是有同情心，温柔。第三，很重要，彼此饶恕。这个就是放弃报复的权利跟心怀恶意啊。饶恕其实呢是一个承诺啊。Forgiveness is a promise that you make to that person. OK， 当一个人来找你的时候，请求你的饶恕的时候，其实呢，你是向他 做出一个承诺。Forgiveness is a promise. Promise 什么东西呢？四样事情。Forgiveness 有四样东西。第一 ，not to bring it up again, to attack. 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不要再用这件事情来攻击这个人。十年前他找你求你饶恕，你十年前饶恕他了，你就饶恕了。你不要再用来，今天你不要再用来攻击他了。你记得吗？十年前你同样的东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用，你已经饶恕了就好，你不要再讲了，不要再用来 attack 他。这是饶恕第一点啊。Not to bring it up again。第二，不要告诉别人。OK， 不要告诉那些没有相关的人，因为你饶恕他了就好，你不要告诉别人。如果你一直在告诉别人的话呢，就表示说你没有饶恕。OK， 第三 ，not to dwell in it。不要一直在想，不要一直在想了。哎呀，我真的是还是愤愤不平啊！虽然我饶恕，但是我还是愤愤不平。就是你没有饶恕。OK， 第四 ，reconcile， 和好 ，reconciliation。这个和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好像刚才我讲的那位先生说 I can forgive but I cannot live with you， 那个不是 forgive， 对不对？因为没有 reconciliation。 这个 reconciliation 是说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关系，虽然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有点尴尬，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还是以爱来相待，我还是为对方着想，我还是关心他，我以前每一天做饭给他吃，我现在还是做饭给他吃，对不对？可能做得更好给他吃，对不对？哎，这样子就是 reconciliation。 所以四点啊 forgiveness 有四点，有四个东西。 OK， promise not to bring it up to attack， promise not to tell others， promise not to dwell in it， 然后呢 build new relationship。 所以 forgiveness is a promise。 对，保罗说什么？保罗在这里第32节他说要以恩慈相待，要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我们的这个饶恕、怜悯跟恩慈相待，我们的对象榜样是谁啊？我们的榜样是谁？耶稣基督。神在耶稣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哎，我们想一想基督的饶恕好不好？最后耶稣基督怎么饶恕我们呢？耶稣基督有没有把你十年前所做的事情通通搬出来现在也跟你讲？耶稣基督会不会这样做？不会啊。基督的饶恕是怎么样的？是完全的饶恕，对不对？是一个应许嘛。你到天堂的时候你已经做了某一件错事，你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了，到天堂的时候上帝不会说诶，你二十年前你做了这件事情，你看你现在你我要追讨你的罪，没有了，对不对？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怎么样的？信实的，还有呢？公义的，还有呢？必要赦免你的罪，还有呢？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对不对？没有啊。哇，感谢神。所以他没有再 bring it up to attack。然后呢，耶稣有没有告诉别人啊？哎呀，你知道吗？张顺啊，他犯了这个错，他得罪我啊，很严重的。他有没有向你发梦啊？说告诉你说张牧师啊犯了某某的罪，然后呢他还没有饶恕你，然后他还没有饶恕这个神还没有饶恕我呢，有没有？没有，对不对？他没有告诉别人啊。第三还有什么？他有没有一直在想啊？主耶稣有没有一直在想说，你这个人真是的，我不能够放过你的，因为你一直在得罪我，有没有？没有啊。还有什么样？耶稣有没有说 I can forgive you but I cannot live with you？ 有没有啊？没有，对不对？他怎么样 build new relationship？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对不对？主耶稣没有说我赦免你了，不过呢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走开，你不要来啊，我赦免你了，你不要来见我，有没有？主耶稣怎么样？欢迎我们来，对不对？跟我们有关系，而且呢要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寻求他的饶恕，主耶稣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必要赦免你一切的罪。他 ready， 对不对？ 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跟耶稣说：“主啊，我承认我的罪，求你饶恕我好吗？”主耶稣会不会说 ：“Not ready, not ready？” 有没有？没有。See，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所以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的榜样。但愿我们这沟通的四个原则，我们可以开始在教会、在家庭、在工作的场所都可以做的。我的助理牧师，他的太太是护士长，他要管理很多的员工。他每一年开始的时候，他都用这个四个沟通的原则告诉他的员工啊，当然，因为他是这个private hospital 哈、啊，当然他是一个工作的地方，他不能够用圣经，但是呢，你还能够用这四个原则。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哪四个原则 ？Number one, be honest. Number two, keep current， 对不对？第三，清楚一点。糟糕，啊？对事不对人，对不对 ？OK, attack the problem, not that person. 然后呢，第四，act, don't react, 对不对 ？Act, don't react. 这四个，好。所以圣经神的话，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5-32节，啊，每一次呢，家里面有困难的时候，跟孩子有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先念这段经文。然后呢，我们再讲一讲这四个原则，然后呢，我们再看看问题在哪里，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呀、yeah. ，好，时间过了，不好意思，过了15分钟。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卓牧师怎么样？他们可以问问题吗？还是？对，不可以。